老王，职业规划请教。我是一个80后，出生于广东西部的一个小县城，从小就接受香港那边的信息与文化熏陶，括弧我们家那地方小时候电视不看新闻联播，看翡翠与本港台啊，因为广东人嘛，我能理解，广州人都这样，何况是靠近香港的县城啊。本人一路考学比较幸运啊，大学在顶级医科大学，从本一直读到博，期间也有幸到美国去进行交流学习，可惜没有把握机会，没能留在美国。博士毕业顺利回到广州三甲医院工作，今年刚过40，晋升了副主任医师，属于吃到了时代红利的小镇答题家。但今年年初大陆两院出台了商业医疗贿赂30,000以上入刑的政策，这等同于悬于各个同行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我们人人自危。大陆医疗行业的混乱就如70年代香港 ICAC 成立前的状态， ICAC 就是廉政公署。以您的见识肯定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啊，我知道呀，我的同学们也都是主任医师啊，那他们这些大主任们现在一个一个的都想跑路啊，可惜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了，他们没有个人护照了，已经被关门打狗了，因为人人都贪，它是个体制性腐败，尤其是那些大医院、名医院，它是科室集体受贿，然后以医药代表的形式啊，这主要是医药之间的这种回扣嘛，所以他拿医药代表的贿赂之后，然后集体分钱啊，每个人都有，就跟香港警察是一样的，大家看过《追龙》吧？啊，就是60年代香港警察人人收钱啊，从黑社会那拿到钱以后。就是等于是香港工资，警察工资之外还有一份现金收入啊。那么令人寒心的是最近的韩杰案啊，韩杰是一个医生，可能是大陆开创了医疗漏诊入刑的先河，现在不少年轻的同行开始转行了，我也觉得心灰意冷。这么巧啊，今年2月香港医管局因为医疗用工荒出台了新的政策，开始允许没有永居籍身份的大陆医生去香港限制性注册行医，但需要在公立医院从事一线医疗行业至少5年，才能真正拿到香港注册医生的资格。这个政策对于本科毕业医学院语言能力都有严格的要求，括弧只接受大陆8家顶级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要求精通粤语和英文，我算是符合要求的，所以我有点心动了。能去香港当医生一直是我心中的梦，之前因为永居的身份要求与自己内心的延迟就错过了，感觉上天好像在我人到中年的时候又再给了我一次机会。现在这件事的利弊都有，那么利弊是什么呢？利一，香港在公立医院的收入比大陆的阳光收入要高，大约3倍，拿到啊，都是阳光收入啊，拿到注册医师资格后，自己开诊所或者到私立医院，应该可以再翻3倍。香港当医生就是纯粹看病啊。二，香港当医生纯粹看病，病人也很尊重医生，不存在医闹啊。那不用花一半的精力去处理与医疗无关的各种恶心事儿。三，我在香港工作，有香港身份，孩子以后有机会以港澳生的身份参加国内高考，分数线更低，冲清北的机会更大，还可以报港大和部分外国高校。B 一。我今年45岁了，从事一线工作，我有点担心不一定能像年轻人那样有精力去完成，而且还要再干5年才能拿到一个完全的医生资格，那时我都快50岁了，后边还能坚持多少年我都不知道啊，这个不存在啊，因为医学你能在香港这样的地方去拿到医学资格，你就是从本科生念你也得念10年，所以让你干5年而且是带薪收入你就能拿到一个医师资格，等于是香港政府给你的补贴啊，等于香港政府在给你撒钱呀，你别给脸不要啊，机会给你了。所以第二，大陆目前医生还是铁饭碗，虽然憋屈但有可能还有可能降薪，但收入现金流也算稳定，现在大陆经济这么差，能有这样的收入算是很幸运的。香港是个高度市场化的状态，如果中间出什么状况，我怕我卡在半道，一夜失业盘片，这不存在的啊。三，我只是一个孩子，我只有一个孩子，女儿今年十几岁了啊，我去香港这5年是她心理成长的最重要的5年，青春期嘛，这5年最容易长歪，好像你是广东，你是香港，他是广东，那说的好像生离死别了一样啊！我担心我不足的陪伴会影响我女儿的成长，所以我现在比较纠结。再说你女儿可以跟着去啊，为什么你到香港去行医这5年，你女儿不跟去读书呢？不知道该不该走这一步啊、更不想错过这人生可能最后一次改变的这一步。想得到您的点拨与指引，真心希望您在列治文议员选举中大获全胜，成为我们的华人之光。那你不用说了，我的老观众都知道我会跟你说什么。你必须往前冲啊，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的小孩。你快别说为了你孩子的青春期健康你不走，你他妈这个叫什么？你他妈，哎，我又想骂你了。你这个傻逼就属于在舒适区里待的时间长了，你知道应该走出去，但是呢， 你的舒适区让你犯懒，你给自己找的理由，什么哎呀我还有五年呢，我的女儿会不会因为这个长歪了呀，那都是给你自己找的理由，什么哎呀什么香港中间卡这儿，不存在，都不存在，只是个自己找的理由。你想逃脱逃避你的责任啊，一个人逃避回到舒适区就是这个人衰老的表现啊，就是这个人怂的表现。你看我条件不比你好，我的舒适区不比你宽大，我都敢跳出来，你有什么不敢跳的呢？我都天天跳出来舒适区了。所以是不是我没有吹牛，你说大老王天天吹牛，你觉得这个是吹牛吗？必须去，这是为了孩子。而且你妈一个广东人在香港，你说你以为我没去过香港吗？哎呦，你不就是一个小时俩小时的事儿吗？有从蛇口，对不对？从哪儿坐个喷射船，坐个什么港九铁路就到了。真是好奇怪。而且孩子也可以在香港读书啊，也花不了几个钱。所以我给你建议，勇敢的面对人生的选择，你女儿会感谢你。香港再怎么着也比大陆强，这是第一。第二，我再跟你讲一个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儿啊，人要往远看，就是因为我们加拿大啊，尤其我们 BC 省也缺医生，跟香港一样，我们很有可能也会开放所谓的啊英联邦国家的这个医生在加拿大行医的这种不一定啊，但是这是可能性，就是这样的一个低门槛政策，以吸引人才啊。所以呢，当然现在还没有，还遥遥无期，但是不排除未来一切皆有可能。那么如果开启这样一个窗户的话，那香港一定是优先选择。因为香港它是讲英语的英联邦的家庭医生体制，私人诊所体制，香港的医疗制度跟加拿大基本上是很像的。老王您好，我是你的新粉丝，我是北京的一名大二学生，我女朋友比我大三岁，今年她去新加坡读研究生，我们谈了快一年了。她是一个比较擅长跟人打交道，喜欢新鲜感，也比较强势的女生，她不太想按部就班走秋招，更想趁留学的时候享受一下校园生活，同时自己琢磨小红书引流获客赚钱，希望以后能不靠打工养活自己。他刚去新加坡一个月左右，最近一直跟我说非常无聊，新加坡地方比较小，他在那里也没有什么特别聊得来的朋友，而我还在北京读书，最多三个月才能过去一次。我操，那你也挺有钱的。最近他跟我说，我们本科学校有一个比他大一届的男生也在那边，两个人比较聊得来。我操，绿了哥们儿，西兰花入脑了。他想和他一起出去玩，这个男生目前是单身，他提前跟我说，因为怕我担心，也不想以后我从别的地方知道了难过。完了，我知道他一直对我很好，也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反而是我们刚交往的时候，我手机里还保留着以前暧昧过的人，被他发现以后他非常生气，他也发现过我看擦边内容，而他自己不会看，所以这些事情上我一直对他有些愧疚。但这次他跟我说完，我还是会难受。一个原因是我们刚交往的时候，他看到我手机里有以前前任的关系，希望我删掉，虽然我当时并不完全认同，但最后还是把以前高中初中还保持联系关系比较好的异性朋友基本都删掉了。有必要吗？有这个必要吗？后来我也反过来要求过他把一个已经不太联系的前男友删掉啊，我觉得你们俩都那么一对傻逼，你们俩都是这个都很不成熟啊，你们正在为自己彼此偷情，在偷情被对方抓包以后恼羞成怒，然后反目成仇，一个骂对方为渣男，另一个一定骂对方为渣女，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在朋友圈里把对方弄到不死不休而奋斗。那个男生也是我们学校的，他说以后可能还有论文和利益上的交集，所以坚决不同意删。他本身就是一个框架比较强势的人，考虑到我之前确实做过让他不舒服的事儿，而且他也一直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儿，所以我就没再追究。直到这次他跟我说想和这个单身的异性朋友单独出去玩，我心里又开始有点别扭了。当然在他严肃地跟我保证之后，我最后还是同意了，但这件事也让我开始重新想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了。哎，互相拉黑删掉吧，这谁说的？对，完了，包绿的。对，我们两个在时间线上其实一直不太重合，他一年半以后从新加坡毕业，如果他留在新加坡上好，因为我研究生也有去新加坡的打算，但他目前更倾向于毕业后回来，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可能还处于异地状态。所以他跟我说完这件事后，我心底里其实一直有个声音在说是不是应该跟他分手， 但即使后来他朝我发泄情绪的时候，我也没有真的想顺着这个念头走，但还是不想和他分开。我现在对他的感情还在，对他的信任也还在。我并不觉得他一定会做出什么越界的事情，但我不知道自己现在这种不舒服到底只是因为我自己的占有欲和以前做错事留下的愧疚，还是我们两个人对于异性边界相处方式本身就存在一些不对等，再加上未来可能很长异地，我开始不知道自己现在坚持这段关系究竟是在珍惜一段还不错的感情，还是其实已经看到了问题只是不愿意面对。不知道老王怎么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是您的话会怎么想怎么处理。我看你多大了？大二不就20吗？21、22岁吗？分了吧，不合适啊，不多说了，不合适。哎呀，我跟你们说，这个世界有多颠覆啊。我给你们讲讲我的人生经历啊，这样的话容易得罪人，讲讲我朋友的人生经历。我朋友那个时候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工作，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还单身汉，住集体宿舍。中央国家机关的集体宿舍里都是各地的高考状元啊，北大的、清华的啊、北理工的、北航的，都是这个 level 的才能进去吧。而且家里边都有关系啊，没有没关系进去的。比如说我上铺，比如说我朋友上铺的那个哥们儿，他爸爸是江苏省一个城市的一个地级市的市政府秘书长。啊，我就告诉你差不多都是这个 level 吧。因为我朋友所在那个中央国家机关也不是很牛逼啊，不是很牛逼，只是一般。那么在这样一个单位里边的集体宿舍里边住着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呢就是没有上过大学的那种人。他是干嘛的呢？他是因为我们单位的一个中层干部的一个管办公室的中层干部的他的远房亲戚，他会开车。那个年代啊，就是90年代啊，会开车啊，有驾照给领导开车，他是一种技术啊，专业人士。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工人被我们这个朋友的国家单位呢招聘过来做领导的小车司机。他是个工人，而且他已婚了，长得是个矬逼，个儿特别矮啊，个儿特别矮，1.6米啊，肥肥胖胖的，就是大家就能想到吧，就这么一主。然后因为他是领导的司机，经常跟着领导跑来跑去的，所以他知道很多信息啊，也能说会道，大家都很喜欢他，很 popular。 然后有一天啊，这个领导呢就突发奇想，这个领导决定让所有的年轻人啊，大学毕业的所有的年轻人学习开汽车，其中有个特别漂亮的北京女孩，巨漂亮的北京女孩，也跟着他开汽车，跟着他学车，也是大学毕业的这北京女孩。这个北京女孩呢，她的男朋友巨帅，门当户对的一北京男生，巨帅，还特年轻。你能想想小虎队的那个吴奇隆再高一头的那个状态，北京小男孩。然后这个男孩跟这女孩看起来是郎才女貌，但是呢因为双方家庭都是这样，又是大学同学，所以彼此之间呢就是男孩比较不给女孩面子，不知道宠着她，就是这男孩都是独生子女嘛，这男孩经常欺负这女孩或者给女孩来两句。然后有一天呢，这女孩就撞车了就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这个司机呢就帮这个女孩全程处理了交通事故。撞车的时候，女孩给她男朋友打电话，很害怕嘛，因为那时候撞车局天大天塌了嘛。但是这个男孩根本就不，就是这男孩电话里就说活该，你怎么不小心点啊，怎么不撞死你啊，不去。而我们单位这个司机也是这个女生的这个开车的这个教练，全程从头到尾陪着女生处理完。然后处理完了之后，这个女生呢无以为报。这个女生非常单纯，极其漂亮，身材就是模特身材，就是嫩模身材，就跟我们这个矬矬胖胖的这个司机就睡了觉。然后这个事儿呢，他们俩就变成了炮友。这个事儿你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会相信是真的。然后这个女生呢也不会告诉我们，我们也猜不到。然后这个男生也不会说。有一次过春节，司机喝高了，跟我住一个宿舍。他说跟我朋友住一个宿舍，他说小王，你猜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说不知道，您最大成就，你开到劳斯莱斯了没有？我那时候也喝了酒，我操，神来之笔。我说你把那谁谁睡了。我操，当时他酒就醒了，哭通一下就从床上翻下来，就跪下说，小王，我求你这事儿你谁也别告诉，你怎么知道的？你是看见了吗？我说我瞎猜的，我猜错了啊，我真的谁也没说过这个事儿。我谁也没说过这事儿，但是那次那个事儿对我的冲击啊，是世纪震撼。因为我就想了很多啊，因为我那时候跟张教授也在谈恋爱啊，她也很纯的一女生啊。如果一个很纯的女生，所有人都认为她是个白莲花的女生，她能干这样的事儿的话，那什么事情是真实的呢？什么事情是可信的呢？所以我呢， 当时我才我那个朋友当时才20多岁呢，就真 unstable 了一段时间。后来慢慢的找到了自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是以水为镜还是眼不见为镜呢？实际上是眼不见为镜，眼不见为镜。每个人都以为是以水为镜，但实际上是眼不见为镜。但是你眼不见为镜的前提在于互相尊重以及互相信任。这种忠诚最后换来的忠诚，换来的贞洁，一定不是以合同或者以互相捆绑逼着对方删手机和检查手机实现的，而是让对方觉得真的应该这样而实现的。所以你这个年龄，21岁这个年龄，他24岁这个年龄，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在中国，这个根本就不可靠。任何 promise 你都假设其为假，更接近世界的本源。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这个孟氏说的对，永远不要考验人性，你只要考验你自己就行了。你能够承受得了最差的结果，那你就是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了，因为心里边就无有恐怖了。如果你无法承受那个最坏的结果，那你就是心里有恐怖，你就会有颠倒梦想，你就会非常的恐惧，你们俩的关系就会走向极端。所以作为一个21岁的人，双方两地分居要分开这么长时间，又没有什么 trusty 啊，没有什么这个 trust， 我过来人的建议就是分开吧。如果不分开的话，就别胡思乱想吧。他也别告诉你了，说我要跟女孩男孩去玩，我要跟你说以后别告我了。眼不见为净，我相信你。老王虽然被绿，放屁，老王被绿个屁啊！你一派胡言啊！你可以骂我，但是两国交战不伤来史啊！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啊！太小了，人真正能够成熟啊，一定要经历很多次挫折啊，至少两次挫折吧，2到3次挫折，然后呢，要经历时间的洗礼啊，人到差不多。你如果没终止过谈恋爱的话，到27、28岁男孩会成熟啊。第一封给王叔的信，王叔您好，关注您1年多，这是第一次给您写信分享我的故事啊。我自己简短介绍，我95后的，我父亲是78年考上的大学机械专业，几年之后又公派去日本留学，回来之后就和我妈妈说，咱们以后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读书，让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在美国读了研究生，回国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年，从热血愤青到爱咋咋地，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再回美国继续读博。我从小就觉得自己的贵人缘挺好的，我解读为祖辈积德，是我运气好承接了他们的阴德吧。我的第一个贵人就是我的父母，从小对我的教导、人生规划、人脉都给了巨大的支持，而且从不限制我往任何地方飞。如今我已经再回到美国读书，每周和他们的视频，他们对我最多的一句话则是别担心我们，过好你自己的人生啊，多好的完美父母。他们唯一经常感慨的是他们把我教得太正太单纯了啊！我看了他给我照片附上小姑娘啊，确实一脸的假正经啊，就是那种特正啊，就是那种啊，大家懂吧，就是不看老王来了的视频的话，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多黄色故事的那种女孩。但我常常对他们说，谢谢你们把我教的内核是正的，剩下的我在社会和生活中摔几次就学会了，也是工作之后我才明白父亲从工程师到体制内的不易，也看懂了他，看来他爸当官了，也看懂了为什么他退休之后他的下属会对他念念不舍，也对妈妈说不要老觉得爸爸运气不好，没有走到更高的位置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好人，所以没有你说的那种运气。您是我30岁的时候碰见的第二个贵人啊，谢谢啊。当时一个和我经常讨论玄学的朋友看了我的签名，我的签名是 I am busy to do nothing, doing nothing, that's life for me。 于是问我，你也看老王吗？我说没有啊，谁是老王？他强烈推荐我去看一眼，于是我开始关注您的 YouTube 频道，从玄学到历史到经济到政治，我被您的逻辑思维所吸引，也因为您老是说要多行善事和我也可能是错的而彻底开始成为教友。对，我说我是傻逼的概率和我是牛逼的概率是 50-50 嘛，所以不要崇拜任何人。第三个想介绍的贵人是我现在的导师，他是个英国人，和您很像，他什么都懂，但总是说着调侃的话，括弧也经常嬉笑怒骂。他会在我发第一篇论文的时候问他要不要写通讯作者的时候，他跟我说 This is your achievement, you should protect it and no one can take it away, 他会说这种话。他也会在从我这里听到其他 PhD 受到欺负的时候主动站出来去院里为他们说话，还跟我说如果这事儿他不知道也就算了，他知道而不作为他会觉得这是他的失职。 在即将到来的一个学期，我分配到我们这儿一个臭名昭著的韩国人那里当助教。他经常对自己的 PhD 吼叫和辱骂，类似于我都怀疑你的智商了。我的天呀，这还叫辱骂？那你这你当中国教授的PhD 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辱骂了。也会对每次分给他的助教进行服从性测试。哎，韩国人嘛，也是山东人嘛，是山河四省。我们这儿的助教是教授，是教授讲理论，助教带实验。果不其然，他这次又对我进行服从性测试，对我的 office hour 设置不满意。我跟他解释为什么这样设置，以及我也有我自己的时间安排，他还是不满意。接着他这个女的就跑去学院告我的状，说我不负责。我也不惯着他，回复所有人说我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和政策，我也有权利决定 office hour 的时间与地点。而在我觉得很无力的时候，我的导师和我说，你就坚定你的决定，剩下的交给我去找院长。哎，你碰上贵人了，真的，这是英国老头很好啊。其中还有很多扯来扯去的事儿，就不赘述了。最近看见您竞选的事儿，颇有感慨。一开始不理解您为何还要趟政治这趟浑水，直到您眼睛通红的说您想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一片未来。没错啊，那么我又说哭了。我前天晚上在竞选频道给自己写了一首诗，念出来20分钟啊，泪流满面啊，无法哽咽忍住。我一直在忍，但是谈到小孩的时候我没法忍了。直到我在听到我导师说，你没有错，你如果妥协了，未来还有无数的助教会遭受同样的事儿。之后我哭到抽搐啊，这个小姑娘，我操，真是太，小姑娘你真是太干净了啊，你就是那种典型的红二代，红三代。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你是不是红二代红三代？因为我认识好多红三代是这样，特别干净，家里边给她保护的就是温室里的花朵，啥都不知道啊，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社会底层的那种 low 逼啊，所以碰到这种 PhD 带 PhD 的这种 low 逼教授的时候，这韩国教授一定出身很低贱的，所以就受不了了啊！就这点事儿嘛啊！我真的很感谢这个世界有您，有我导师这样的人愿意站出来为大家发声。关于那个韩国教授的事儿，其实还在僵局，他要我下周一去他办公室。我本来想写信请教您对这事儿的看法的，没事就硬刚到底呗啊！行得正，坐得直就得了。小姑娘很可爱啊，真的是典型的那种高级知识分子的那女孩，干干净净的啊，一点也不会骚啊，这样的女孩一点也不会骚，就是那个妖艳贱货的本领一点都没有，所以经常在跟妖艳贱货抢男人的时候失败啊，就是将来婚姻的话，你就会被妖艳贱货很容易的就不如你漂亮的都会把你老公抢走。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女博士啊，我作为过来人，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学一下妖艳的，哎，就是怎么穿高跟鞋啊，哎，怎么扭动屁股走路啊。然后怎么练练那个白冰冰的那个夺命十八蹲呢？这个东西不丢人的啊！就是我跟你们讲，就是你们都把我当精神父亲。我跟你们讲，这因为你们很正的父亲从来不跟你们讲这些事情，母亲也不告诉你们，以至于你们变成一个无知的小儿。一方面极其博学，另一方面完全无知。也就是说，你们应该把社会教给你们那个东西尽快的学会。像你们那么聪明啊，那你们那么聪明，你们分分钟就能学会。因为现在是个网络的时代，网上 YouTube 上有各种教程啊，你们就都可以学会啊。你就是真的，你们一旦学会之后，你们又有知识，又有文化，又有素质，然后你们又会妖艳，那谁还能抢走你们的老公啊？所以这样的话，你们就能把好男人变成自己的老公，你明白？要不然多吃亏呀。又开始颜色了，没有颜色呀，我说的是正经事好吗？讨厌啊，那个教友啊，不好了，我就不念她的名字了。这是一个非常乖的女孩啊，我希望你能够学会各方面的知识，并且增强你的抗击打能力。哎，要一个韩国的导师给你撒两句泼你就受不了了，我去你！我跟你讲，当时因为我老婆就是博士生导师啊，你别看我老婆年轻啊，我老婆30多岁的时候就变成博士生导师带博士了，博士比她岁数大。他带博士的时候，他带的博士是比他大的，而且比他大很多。你想他36岁辞职嘛，他带了得有五六年博士。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女孩，就像你们一样。就是他的一些同事，就是跟他一样带博士的那些女老师，其中有一个，哎呦，其中有一个从那个湖北农村考上来的，那也是命极好的一个傻叉。那个女的就是素质极低，就是他们家人都不洗脚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低素质人口。命特好，怎么去北理工当教授了呢？是因为呢，他本来是一个极其烂的本科，但是你们赶上朱镕基了，高校合并，一下子合并到一个极其牛逼的大学里了，懂吧？懂的都懂。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清华、浙大这种顶级的大学，上海交大，在朱镕基98年教育体制改革的时候，一下子合并了很多三流、四流高校，比如说浙江大学就合并了很多杭州的，类似于大专的，呀，现在都变成浙大毕业证了，那牛逼了，本科变成浙大了。 然后呢，就哎呦呵，然后就后来就是一路弄上研究生了，弄上研究生以后就牛逼了就，哎呦，那个欺负博士生那是真往死里压榨啊，真的是没有道德。好了。